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自在歌唱，歌声嘹亮，在乐园中飘荡。生命之歌，万物都在唱和。生命之光，
罪恶会使人变得冷漠，这会使我们不懂得关心别人的需要，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忽略了自己的感受。首先呢，我们打个比方，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变得寒冷，不同的动物或者昆虫呢，都会预备做好准备，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就像一些飞鸟，他们会在冬天来临之前预早地飞到另一个地方来避寒。也有一些动物会选择冬眠，可是人类面对一些难处或者一些早已经知道会发生问题的状况，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做好准备，或者明明知道会出现问题或者犯错，他们仍然会去做。不过呢，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就像我们今天要研读的不义管家的比喻。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耶稣在这个当中提到一个财主的管家。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曾经读到不止一位的管家，例如约瑟就是波提乏的管家，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按照创世纪39章6节的记载，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别的事一概不知。不过耶稣所讲的管家呢，虽然也是一个有权力，可是呢，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因为他欺骗了自己的主人，浪费了主人的财物，所以他被主人开除了。不义的管家失去了主人的依靠，他为了自己的将来，就使用一些手段，将别人对主人所欠的债务减少一点，希望利用这个手段可以结交那些欠主人债务的人，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使用欺骗的手段的确是不对的，可是你发现主耶稣称赞这位不义的管家，认为他是做事聪明。其实不义管家的比喻一直以来呢，都被视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比喻，因为要解释清楚这个比喻呢，我们要先了解这个比喻的背景以及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还有应用。我们首先进入这个研读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细节，再看看当中的内容。不义管家的比喻被认为是艰难的比喻，除了牵扯到圣经原文文本和翻译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呢，是关于这个比喻的文化背景。不义的管家要求欠债的人少还所欠的债，对主人来说，这明明是一件不好的事，因为主人就少收了钱。那为什么主人还要称赞这位不义的管家是做事聪明的人呢？很多圣经学者都希望找到答案，所以他们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并且总结出三个可能性。首先，有学者认为不义的管家是遵照安息年的规定，所以减少了别人对主人的债务。 生命记十五章一到二节讲到安息年当中有关戒带的规定。经文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不义的管家按照摩西时候的律例，没有遵行当时的商业手段，所以没有被主人责备，反而得到称赞。可是你发现这个可能性呢，并没有解释到管家为什么会浪费主人的财物。而且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四节里面也有提到，不义的管家的动机是为了自己在被别人解雇之后可以得到别人的接待。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关于当时的借贷的习惯。在主后一世纪的犹太社会里面，通常借钱的人会在欠款的单上列明所欠的数目以及利息还有佣金。不义的管家所减去的可能是利息或者是佣金。当时的管家负责帮助主人管理借贷的事，所以佣金是属于管家，部分的利息都归管家所拥有。如果不义的管家所减少的只是他当得的一部分，而不是主人的财产，那这呢，就可能解释为为什么主人会称赞不义的管家。可是不义的管家与欠债人所讨论的时候，所减少的比例呢，好像是任意的决定，而且管家问他们，你欠我主人多少，说明了所减去的是属于主人的钱，没有证明是利息还有佣金。所以这个可能性呢，也不能充分的解释这个比喻。第三个可能性呢，就是跟当时社会上的荣辱文化是有关系的，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主人会称赞不义的管家。耶稣在比喻当中指出，管家之前所做的事羞辱了主人的名声，因为管家浪费了主人的财物。可是后来管家减少了别人所欠的债务，让主人顿时变成一位慷慨有义的人，主人也因此在社会上得着好的名声。不过呢，这个可能性也只能够解释比喻的某些地方，让我们也从比喻的上下文里来了解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还有应用。有关不义管家的比喻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从耶稣常用的表达技巧来分析一下。首先，耶稣很喜欢使用不同的情节来表达比喻的重点，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看重比喻的细节而忘记了比喻的中心。就好像这个比喻的上文，耶稣以贼来比喻他的再来，但是耶稣不是鼓励门徒去偷东西，耶稣讲出不义管家的比喻也不是鼓励门徒去欺骗别人和浪费金钱。接下来的下文呢，耶稣也教导门徒不要侍奉马门，这才是聪明人的表现。另外，耶稣也喜欢用由轻到重的方式来表明真理。例如，耶稣透过天父来看顾野地的花，来说明神呢一直保守他的子民。这就是由轻到重的例子。在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里面，耶稣同样的以管家懂得在危机当中放下主人的财富，神的子民也应当放下一切来侍奉神。第三方面，就是耶稣喜欢提醒门徒，人应该怎样回应神在末世的救赎计划。他的比喻呢，不单单做出生活伦理的教训，不义的管家 在被主人辞退之后，就立刻做出行动来回应。所以耶稣以这个比喻来提醒门徒，人在末世来临的时候，应当做出合一的回应。从这上面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关于财富的应用、专一侍奉神以及怎样回应神在末世的呼召这个课题。接下来我们进入经文的研读的部分，看看耶稣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带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和鼓励。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的真意，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有些信徒会误解这个比喻，单凭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以为耶稣认同不义管家那些不诚实的作为。这个不是耶稣要让我们学习的东西。其实主没有亲口称赞这个管家，而是主人称赞他而已。不义管家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的未雨绸缪，预先为将来做好准备。刚才我们提到，人有时候会因为罪的缘故而变得愚昧无知，明知道有错仍然要犯错，明知道有危难却没有立刻做好准备。让我们从这个不义管家的身上看看他的聪明之处，也以此作为我们信徒在属灵生命上的提醒。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从经文里面来领受神的心意和教训。不义管家的第一个聪明之处，就是他了解自己的环境和形势。《路加福音》16章1到4节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里呢，我们看到不义管家知道之前自己做错了，浪费主人的财物，现在被人告发了，所以主人要辞退他。不义的管家清楚自己现在没有工作的机会，并且分析将来面临的状况以及自己的感受。这位管家知道他可以选择做劳力或者讨饭，可是耕种劳力他做不来，讨饭他也接受不了，因为怕羞。所以他为了将来有人能够收纳他或者帮助他，就想出一些方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在人生之中遇到一些困难，你的第一时间会怎样做呢？有些人会很积极地找方法去解决问题，不轻易地让自己失败。也有一些人只会悲观地怨天尤人，什么也不做，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放弃自己。有些人呢，会三心两意，想出很多的方法，却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决定。到了最后，他们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是这位不义的管家，你会怎样做呢？但是，也许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最糟糕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察觉自己将会遇到危险的时刻，或者自己已经处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例如，有些人有赌博的习惯，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赌一点点，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想到这正是危险的开始。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这里提醒我们，人的贪恋是一种罪性，这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有些人一直赌博，慢慢的就越赌越多，不但败光了所有的金钱，他们输的更是自己的生命以及亲朋好友的众叛亲离。有些赌徒甚至认为只要继续赌下去，总会有机会翻过身来的。求主来提醒我们对罪恶的敏感，也让我们对自己身处的环境呢有所提防，因为罪总是浮在我们的心门之外，一不小心就容易跌倒。不义的管家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关心未来的状况。这位管家知道主人要辞退他，他的心里立刻就想到可能有一些方法和出路，为自己的将来做好准备，不让自己落入一个迷失的地步，也不让自己将来呢一无所靠。这位管家认为自己再没有机会让主人重新接受自己，反而在另一方面，他预备好自己在后面的日子该怎样走。路加福音16:5-8说，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s。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 mbs。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弟兄姊妹，让我们将管家关心自己将来的行动来作为今天的提醒。有些父母已经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为他们存钱，作为他们将来的教育基金，使他们成长以后可以读好一点的学校，甚至将来可能出国留学。有些人会为了将来年老的时候有一些养老的准备，年轻的时候除了勤劳的工作，也会做一点点的投资，为的是在年老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退休生活。也有一些人避免自己可能有一天患上严重的疾病，为此他们会买一些医疗保险，使自己将来真的患上一些疾病的时候，也能够有足够的钱来医治。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关心我们将来的情况，可是我们不单单要看重自己今世的生活，不单单看重自己年老或者中年的时候怎样的处理，或者只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怎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属天的事。耶稣早已经说过他必定会再来，他也早已经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好地方，末世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审判。让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时代，面对各样的罪恶，面对各样的战争、冲突和灾难，我们是如何的回应呢？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并且要常做准备。耶稣在路加福音10来提醒我们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里耶稣透过不义管家的比喻来教训我们，忠心为主是一种我们常常要做准备的表现，就是准备迎见主。今生就是我们预备好自己将来见主的时间。耶稣提醒我们要忠心地处理好每件的事情，例如处理我们的工作、家庭、人际关系、 财物等等，因为在地上的忠心才能够使我们在天上也能够忠心地处理属神的事。主耶稣多次地提醒我们要预备他再来，而且我们要面对在他面前的审判。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常常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主，甚至难以面对主的审判。愿我们以不义管家的比喻为戒，了解自己的处境，也必须为将来会发生的事做好准备。我们作为神在地上的好管家，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切。我们为主做的一切，更是为了神的名得的荣耀，让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展。求主来继续教导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而不是做一个不义的管家。在最后，我们留两个问题一起来思考。第一，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管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管家？第二，为了神国度和主再来的缘故，你会怎样了解形势，关心未来和常做准备呢？为了神国度和主再来的缘故，你会怎样了解形势，关心未来和常做准备呢？